好，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圣经课程的上课。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上次有谈到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就是因为拿俄的拯救，所以他们两个人跟拿俄都已经立了约了，所以我们将来进去的时候，就要拯救他们全家。那约书亚，我也把这件事情记得很清楚了，所以当耶利哥城倒下来的时候，约书亚就马上吩咐窥探那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近日近日那个妓女拿俄的家，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将那个女人跟他全家都把他拯救出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探子很守信用，更重要的，耶稣呀也是守信用的，所以信用非常重要。你跟任何人约定讲好了，那你要照样去实行不可以背约，不可以爽约。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说话算话，必照着实行。他绝对不会说谎。在民数记的23章19节里面提到，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说谎的。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也谈到，他也不会背负自己。古时候，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效法神，所以他们也不敢违背他们所起的誓，不敢违背他们跟别人所立的约。那今天我们大家也都是神的选民了，所以我们也应该守信用，我们要做诚实人。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随便起誓。你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都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不可以随便说，我们要说诚实话，我们也不必随便起誓，我们要做诚实人，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4章25节，保罗也要求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说说实话了，我们要做诚实人，说诚实的话。我们要守信用，好，接下来我们再谈一点。从约书亚记第2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奇妙的救恩，奇妙的救恩。神拯救人的方法是奇妙的，所以保罗他对哥林多的人说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章。哥林多前书第1章，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一章我们来看21节哥林多前书1章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已走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由探子和拿俄全家的得救，我们也可以看出救恩的奇妙。首先我们来想一想探子的得救。这两个探子奉耶稣亚的命令，暗暗的进到耶利哥城。他们一定想不到会被一个妓女来拯救，他们进到妓女拿俄的家，这个拿俄的房子凑巧是建在城墙上，所以能够很顺利的将两个人从窗户坠下去，让他们离开耶利哥城。探子能够得到拿俄的拯救，这个是他们所料想不到、做梦也想不到的啦，这很奇妙的拯救。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约书亚记》的第3章。这第3章是记载过约旦河， 以色列全民过约旦河。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是一次啊重要的信心试验呢。在40年前，同样的试验临到上一代的人，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虽然不知道要怎么样过河啊，但是他清早起来，就凭着信心，和以色列众民都离开石亭，那么来到约旦河边呢，啊，准备在那边过河。所以3章1节说，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着过河。他们来到约旦河边，住在那里就等着要过河了。好，那么从2节到6节，是这一章的头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谈到过河的准备了，过河的准备。第二节说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3节，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这是约书亚啊，他打发官长走遍营中，啊，告诉以色列百姓，啊，要过河呢，要跟着约柜。等于说，约书亚已经得到神的指示，那知道要怎么样过河了。那怎么样过河呢？从3节到4节可以看到，要跟定约柜，啊，所有的百姓都要跟着约柜。约柜代表耶和华，约柜往哪里走，以色列人就要跟着到哪里。跟定约柜就等于是顺服神的引导。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顺服神的旨意了。那么要跟定约柜要怎么跟呢？在4节啊，所以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走过，啊，这一条路他们向来都没有走过，啊，所以约柜在前面来带领他们渡河了，啊，他们要跟约柜要相离2000轴。这2000轴大概是1公里了，等于说他们不要跟约柜太靠近了，那么为什么要离1公里呢？这个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以色列民人多嘛。那么人多，如果大家挤在约柜旁边，那后面人就看不到约柜了，所以约柜在前面，离他们有1公里的地方。他们后面远远的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走路呢，当然要维持秩序的，不能啊拥拥挤挤挤的，大家没有秩序的前进呢，所以要跟约柜保持距离，可以看到约柜很清楚。那么跟约柜保持距离，更重要就是有敬畏的意识了，表示敬虔谨慎了，让以色列民呢都可以跟定约柜，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该怎么走了，以色列人可以看清约柜行走的方向，跟着。那这里特别谈到啊，说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这是一条奇妙的新的路了，是向来没有走过的，因为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来前进的，好，第二点。在5节里面谈到，耶稣也要求百姓啊，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为什么呢？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圣洁就是以神亲近、接受神的恩典、蒙神这个重用的一个条件呢，那每一次神要在以色列民中间行大事的时候，大概都要他们自洁、洁净自己。过去神在西乃山 颁布律法的时候，也曾经发出命令，说叫他们啊，今天明天自洁，啊，叫他们要自洁，啊，叫亲近我的祭司要自洁，啊，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十节、十四节、二十二节都有记载了。那么现在，啊，神借着耶稣亚服务以色列百姓，啊，告诉他们说明天，啊。明天呢，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啊，所以要前提啊，百姓啊要自洁啊，借着外面的洁净礼和内心的奉献，把自己分别为圣，那么等候神在前面来施行他的大能了啊。好，接下来从第五节到十六节啊，第五节到十三啊。抱歉，接下来在第六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六节到十三节这一段是谈到顺服神的引导，顺服神的引导。在第六节，耶稣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耶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就抬起耶柜在百姓的前头走，祭司真的就抬耶柜在百姓的前头走。那么在第七节以下就告诉我们，他们真的就跟着耶柜就走了。神要在以色列民中间行奇事，带领他们过约旦河，叫以色列民亲眼看到他是全能的神就好像过去带领他们上一代过红海一样。神要他们学习顺服的领导也就是说要学习顺服的功课。那么要顺服，当然首要顺服就是神了。但是在他们眼前有一位领导者，就是耶稣亚，所以他们要顺服神所显立的领导者。所以第七节有谈到，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里有特别提到耶稣亚，他是神所选立的工人，神拣选他来继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因此神就要建立耶稣亚，用百姓能够看到的方法，那么让大家铭记明白耶稣亚是代表神来引导他们的。神看不见，耶稣亚在他们面前，所以耶稣亚是看得见的领导者。那神所拣选的工人，神必定会与他同在，所以神会赐给他权柄这里特别谈到使他使这个耶稣亚呢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众人眼前尊大。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的是，耶稣亚从来没有自取尊荣，是神使他被人尊荣的。那在今天我们教会也需要有像耶稣亚这样的领导者有受人尊敬的领导者，但是我们所要的是神所汲取的，不是人自己的。好，接下来第八节到十三节这一段这一小段我们可以看到神亲自的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我是神亲自在带领。第八节谈到，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里河水里站住这个抬耶柜的祭司走在前头然后呢，他们踏进约旦河水的时候就站住，在那边站住这是很奇妙的真正的领导众民的是耶和华，不是耶稣亚那也不是祭司或别的领袖但是祭司抬起耶柜在百姓的前头走，耶柜代表耶和华， 神就用约柜来引导以色列民，让大家看见他的带领。那么在十节、十一节这边就特别就有提到，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神。约柜走在前面，然后他们跟定约柜就可以过活，那么这一件事情可以让他们知道，哦，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神啊。神要借着约旦河的神迹啊，过约旦河的神迹，让新的一代以色列民能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亲眼看见神的大能大力。因为现在这跟耶稣亚在一起的这一代的以色列民，并没有见过过红海的神迹啊，知道有永生的神与他们同在啊，并且要在他们面前赶出迦南七族，那么把迦南地呢赐给他们。我们发现，只要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带领，神迹必然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十三节里面就记载，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这是很奇妙的。抬约柜的祭司，他们的脚站到河流约旦河水的水里的时候，所以约旦河的河水就会从上往下流的地方就会断绝，而且立起成垒啊。这是很大的神迹哦，等于说他们过约旦河是神亲自的带领，那神亲自的带领是很奇妙的，是很奇妙的，是让他们很顺利的过活了。所以十四节以下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在描写全民怎么样过活。在十五节特别提到啊，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约旦河的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水是特别多的，涨过两岸。因为黑门山这个山顶上整年都积雪，那么在春天呢天气比较暖和了，那这个雪就融化了。融化就有水就往下面流了，所以约旦河水就会增多了。在春天的时候呢，河水是涨过两岸的。那么按照出埃及记九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的记载大麦和麻是同时收割的。那么前几天喇合将探子藏在房顶的麻秸中啊。所以证明以色列民过约旦河的时候，正是在收麻跟大麦的时候了。那么这个无意间的证明啊，就显明过约旦河这个神迹并不是捏造的，是实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十四节以下到十七节这一段尤其十五节、十六节说。抬约柜的祭司他们的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这很奇妙的要过约旦河看见神的大能，需要有遵守的信心加上完全的顺服啊。那么按照神的所吩咐的，要跟定约柜，那以信心的脚步毫不犹豫的踏入约柜踏入约旦河的水里面这个水就会在上游那边断流了我们想一想在四十年前他们过红海，过红海是海水先分开。 啊，百姓才下海走过去。啊，神借着摩西把拐杖伸到海里面，那神用大东风把海水就吹了，啊，海水就分开，啊，然后百姓才下海走过去。但是现在过约旦河就不一样啊，过约旦河是祭司的脚必须先入水，那河水才停住，啊，这个就是进一步的信心了，啊，所以两次啊，这个过渡啊是不同的。第一次是海水先分开，百姓才过去。这一次是祭司的脚先踏到水里面，那河水才停住，立起成垒。所以这一步次呢是进一步的信心，祭司先把脚踏进河流的水里面啊，才会河水断流了。啊，十六节最后一句话说，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就过去了。那么十七节就谈到，所有的国民全都过去了，啊，过了约旦河。那么这件神迹啊，并非不可信啊。为什么呢？因为历史上啊，曾有三次记载，那个约旦河的河水断流了。那么这三次哈，根据这个阿拉伯的一个历史学家啊，他的记载啊，他说主后1267年12月3号，因为上流发生地崩，约旦河的河水曾经中断有16个小时。另外，在1906年的时候发生第二次河水中断的现象，还有第三次是1927年，由于地震。也停留21小时，啊，这个都是在历史上有记录的，啊，这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们所发现的，啊，啊，历史上有这样的记录了，啊，但是这些记录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是发生什么地崩啦、地震啦，才这样的，但是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啊，这是神所行的奇妙的神迹，啊。抬约柜的祭司，他的脚踏到河水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啊，从往上往下流的水就全然断绝，立起成垒，那么底下就干掉了，啊，以色列人就走干地就过河了，这是很奇妙的神迹，是神所行的神迹的，所以我们可以切切先相信。全民过河是出于神的带领，神在他们面前行了奇妙的神迹啊！好，那我们从这一章哈，再来想一想哈，以色列民过约旦河，那么过约旦河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旧约时代神的选民称为希伯来人。那希伯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渡的意思。新约时代的信徒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属灵的祖孙，所以也应该可以称为真希伯来人。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啊，从26节来看，一直看到29节，啊，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28节，并不分犹太人、亲尼人、柱子的、为奴的、后男后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强调，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 受洗归入基督以后，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29节，保罗特别强调，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今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属基督了，也就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照着应许，可以承受应许的产业了。所以新约时代的这个信徒，接受洗礼归入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祖孙呢，所以可以称为真希伯来人了。好，希伯来民族在历史上，他们有三次的过渡，第一次是过伯拉大河，亚伯拉罕蒙神显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拜偶像、恶风俗的地方啊，这个正好预表蒙召的信徒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了。第二个过渡就是出埃及记14章里面所记载的，他们过红海。过红海是奇妙的神迹的。过红海是借着摩西把拐杖伸到海里面，那么海水就分开，那以色列民就过海。这个过红海啊，我们参考新约圣经保罗怎么讲呢？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看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营下，都从海中经过。第二节，都在营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里特别提到都在营下，都从海中经过，这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么从保罗的讲法，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把过红海来预表接受洗礼归入基督了。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刚刚我们所看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按着应许来承受产业。所以过红海就预表受洗归入基督了，这是第二次的过渡。好，第三次的过渡就是过约旦河，这约书亚记第三章里面所记载的。那么过约旦河也有很好的预表了。过红海预表受洗归入基督，那过约旦河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胜过罪恶啊，致死情欲啊，胜过过去的那个老我，来过夺胜的生活啊。情欲啊，和过去那个有罪的我，妨害我们进入安息，让我们不能过得夺胜的生活啊。那就好像约旦河横在前面阻挡前进一样啊，你靠自己绝对没有办法过约旦河的啦，因为当时的河水涨过两岸啊，你没有船也没有桥，你怎么过去啊？那以色列人是凭着信心顺服神的引导，那么全民才能够安然的渡河啊。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只要信靠主，顺从圣灵的感动，顺从圣灵而行，这样就能够胜过过去那个有罪的老我，可以致死情欲，让罪恶全然断绝了。我们可以参考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看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今天主要我们靠主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啊，可以胜过老我，可以胜过情欲啊。再跳过来看24节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靠着基督可以把肉体致死啊，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就是过约旦河嘛。好，我们回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 这第三章的十六节特别强调，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所以特别提到哦，约旦河水断流，那么在亚当城那边停住，立起城垒啊。啊，这下流的水呢，当然就全部断绝了，啊，所以他们就可以走干的地过河了。那么，为什么水在亚当城那边停住，立起城垒呢？这个正好告诉我们啊，罪是从亚当一人进入世界的了，啊，那么老我啊，情欲啊，是由亚当犯罪流传下来的了。那么今天感谢神呢，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啊，顺从肉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所以靠着神的带领，那个河流的水在亚当城那边就停住，立起城垒，下面就没有水了。那么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也可以制止情欲，可以胜过情欲，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啦。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啊，我们在什么时候过了约旦河，就到了得胜之地了。因为从亚当城那边流下来水已经断绝了，这个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看到的，非常奇妙的。好，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哈，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以色列民要进入迦南地，他们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渡过这个涨过两岸的河水的约旦河。因为在收割的时候，河水涨过两岸啊，那主借着约书亚在河边停留三天，这个就是要他们认清事实啊，看到前面水那么多，怎么过去啊？靠人的力量是无法渡河的啦。那么面对当前的困难，要怎么样去应付呢？我们发现，第一点，有神的带领；第二点，他们要自觉；第三，他们完全信靠，这样就过河了。所以靠着主的带领，洁净自己，完全信靠神，就可以过河了。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也应该靠主的带领，顺从圣灵的引导，而且你有愿意自己洁净自己的心啊，这样就能够致使情欲，致使老我，过得得胜的生活了。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谈到这里啊，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